周六品味圈之生活杂志。系啦，呢个星期咧，亦都系请嚟列治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嘅。早晨啊 ，Wendy。
早晨 ，Selina。
系啊 ，Wendy 咧就同大家介绍下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嘅一个月底一个嘅活动啦，系讨论一个嘅纪录片嘅。
是啊，咁呢个活动呢就係、我哋同 Story Money Impact Community Health Wellness Association of Canada, Richmond Division of Family Practice, Canadian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BC, In Spirit Foundation, BC 省移民服务会同埋中侨互助会合办嘅。係个名叫做世明网上专家讨论会。咁世明嘅英文名就 The World is Bright, 係一套获奖嘅纪录片，由本地嘅影片制作人黄英耗十年的时间制成的。故事是讲述世明在北京的父母有一日突然间收到加拿大政府通知，说他们移民了来加拿大的仔世明自杀身亡，已经下葬了。那两个老人家就来列治文寻找儿子自杀的真相。那过程中就发现他们的仔就自杀前是被精神病折磨的。那参加这个讨论会的专家就包括电影制作人黄英、精神病和移民服务专家等等。讨论会将会以 Zoom 进行，英语讨论会是3月30日星期二下午4:30至5:30举行，国语讨论会就是3月31日星期三下午4:30至5:30举行，欢迎报名参加。咁报咗名之后咧，我哋会将收睇纪录片嘅链接同埋密码用电邮传俾你嘅，你可以先睇咗电影先至嚟参加呢个讨论会。
嗯哼，好啦，今日亦都讲一本中文书、哦。
是啊，介绍这本书呢就叫做《过我想过的日子：加拿大移民生活亲历记》，作者呢就是新上爷，咁是2019年的简体字书来的。咁加拿大就被评为世界上最宜居住的国家之一啦，亦都是教育最具影响力的移民国，全球教育品质最佳国家同埋投入教育经费最多的国家，因此呢就吸引了很多为孩子的教育着想的华人移民到来了。但是移民后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应该怎样可以过得自己想过的日子呢？这个是很多正在考虑移民、已经申请移民或者初到加拿大的人所关心的问题。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就叫新上爷，他在十年前和丈夫和他们的仔移民来加拿大，现在在高桂林住的。那他将亲身经历、真实感受和所见所闻展示出来，详细地讲述自己怎样开创新人生，从移民申请、机场入关到参加入籍考试、驾照考试、开银行卡到铲雪、买冰箱、去医院，再到结交新朋友、参与选举、改变教育观念等等。咁呢啲文章呢又都介绍咗加拿大社会、文化、民族同埋日常生活相关嘅资讯，可算係加拿大移民嘅生活指南嚟㗎。
哇，好细致喎，好多篇啦，係咪呀？
係呀，有54篇散文，咁就分三章㗎。第一章呢就移民后我的人生重启。第二章呢就资本主义嘅桥也不是好过的。第三章呢就加拿大移民和留学生留学生活必知，咁或者介绍其中一两篇俾大家。咁第一篇咧就北美华人移民必知历史——排华法案。咁排华史系美国同埋加拿大一段臭名昭著嘅记忆，细节虽然唔同，但系发生嘅原因、发展嘅过程都好相似嘅。对华人喺呢两个国家嘅发展造成极坏嘅影响，甚至流毒至今。咁喺1848年初咧，加利福尼亚州咧就加入咗美国。咁冇几耐，嗰度就发现金矿，掀起淘金热。淘金者包括大量华人就涌入咗加州啦。华人喺旧金山嗰度扎根，形成一个有规模嘅华人社会。喺1862年，林肯总统咧就批准咗横跨美国的太平洋铁路修建方案。咁太平洋铁路公司大量招募华人工人，佢哋嘅理由就係佢哋可以修建万里长城，佢哋都可以修建铁路。由1865年到1869年呢就大约有14000华工，即係大部分係嚟自广东同埋福建两省嘅，参加呢个建筑工程啦。 咁佔工人嘅總數90%，亦都將修建期由14年縮短為7年嘅。咁喺1868年咧，中美就簽訂咗呢個普安神條約，又稱中美天津條約、逐增條約。Burlingame Seward Treaty of 1868 呢個條約是一條友好條約嚟嘅，係俾中美兩國居民自由移民兩國嘅權利。咁當鐵路工作結束同埋金礦日益枯竭之後咧，啲華工嘅刻苦耐勞同埋肯接受低工資嘅態度，卻引起其他族裔，尤其係嗰啲愛爾蘭族裔嘅妒忌同埋憤恨，排華勢力就形成咗啦。咁佢哋唔滿意華人嘅信仰，華人大多數都唔信基督教嘅。咁佢哋又反對蓄奴，當時好多華人女性被拐賣去舊金山嗰度被逼為娼嘅，同埋佢哋批評華人唔注意居住環境嘅衛生。另外，亦都有兩個因素係助長排華嘅風潮。第一咧就係中國政府嘅默許，大清皇帝對子民視若草芥。早在乾隆5年，荷蘭人在印度尼西亞屠殺了大批當地的華工，這件事就稱為紅溪慘案。荷蘭人還擔心這件事會影響他們和清廷的關係，但乾隆就批天朝棄民，不惜背祖宗勞務出洋謀利，朝廷蓋不聞問。美國醞釀了排華案之後呢，就曾經考慮到他和先前簽訂的普安神條約有衝突，他們就派了安吉爾使團去北京周旋，但大清王朝根本不理會，令到安吉爾條約的 Angel Treaty 輕易在1880年通過。那這條條約呢，第一款就說大清皇帝呢就准許美國限制華工進入美國，就俾美國可以實施排華協議啦。第二個原因咧就係華人唔團結，習慣屈服，忍氣吞聲，國家自掃門前雪。由於華人唔抗爭，導致白人對華人嘅憎惡同埋排斥變得越嚟越猖狂。美國同温哥華嘅唐人街相繼俾白人搗亂、打人同埋搶劫。洛杉磯唐人街曾經發生過洛杉磯華人大屠殺事件。咁喺疫情開始咗之後咧，我哋亦都睇到温哥華唐人街好多次被白人破壞，佢哋打人同埋向人吐口水。咁呢啲情況同以前排華期所發生嘅事件都係差唔多。咁無可否認咧，將華工販賣去北美同埋將女性拐賣到北美做奴隸娼妓咧，都係華人自己，啲白人是不敢直接去到中華大地那裡做人的。那這些華人工頭呢就比華工和女人的待遇非常差，上船之後就將他們塞去衛生條件差、缺乏清水和食物的倉底那裡，那在船運過程就死傷大半了。因此白人呢就時常用這個原因來救病華人不團結。
是啊，舊時啲排華情況真係好厲害啊！嗬，
係啊，研究美國排華史嗰位李其榮教授咧，就喺佢嘅文章舉出好多美國針對華人嘅限制，譬如喺1849年就對華人徵收礦工税啦，1850年徵收醫院税，1852年咧就唔准啲華人喺美國法院控訴白人嘅證人，1855年宣布向華人徵收人頭税$55，同埋又有餘税，1860年唔准啲華人入白人子弟學校嗰度讀書，1862年咧就徵收警察税，1871年以後咧華人就失去人身同埋財產嘅安全嘅保障。政府通過咗好多針對華人嘅條例，其中一個咧就係立方空氣法令，規定啲華人居所每個成年人必須有500立方英尺嘅空間，如果冇咧就會捉一個人翻去坐監，而嗰間房只係得150立方公尺。
哇，真系好苛刻啊！
系啊，同埋罚款$10。咁嗰啲警察咧就经常半夜去到华工居所嗰度捉人，一捉就40-50个，同埋强迫佢哋交出大批嘅罚款。咁喺1882年通过第一次排华法，以监禁同埋驱逐嘅惩戒方式咧禁止啲矿工喺10年之内入美国嘅。到1924年嗰个移民法案咧就禁止所有阶层嘅华人移民去美国啦。咁喺加拿大喺1858年喺菲沙河流嗰度发现咗金矿，引入 朵土金燕。咁1871年 ，BC 省成为加拿大一个省，加入条件就系修建一条啊横跨加拿大东西嘅铁路。喺金矿枯竭同埋铁路修建完之后咧，啲华人成为白人嘅打击对象。加拿大同埋 BC 省政府设立排华法嗰阵咧，就冇考虑到中加关系，佢哋就想点样就系点样噶啦。咁喺1872年 ，BC 省剥夺咗华人嘅选举权之后，限制佢哋入境。从19世纪中期至到20世纪中期咧 ，BC 省通过咗100多条排华法案。咁喺1885年，联邦国会咧就剥夺咗华人嘅选举权，后来咧仲缴纳50元人头税，至到1903年咧，人头税就增加到500元啦。终于在2006年6月22日，加拿大总理 Harper 就在国会举行正式道歉仪式，平反华人移民法案。BC 省议会亦都在2014年5月15日通过了议案，就歧视华人和排华法案向华人社区正式道歉的。咁美国亦都正式道歉过啦。咁80年嘅屈辱嘅历史终于结束啦。为咗振兴华人社区，我哋要时时刻刻铭记历史，不忘教训，提高警惕，杜绝排华苗头死灰复燃。对歧视沉默就是对恶嘅纵容啦。咁另外介绍一篇咧，就叫做《老印为啥能占领北美》。咁加拿大政府咧就有5位亚裔部长，其中4位系印度裔，1位系阿富汗裔，冇华裔。好多华人都唔系咁中意印度人，确实佢哋有不足之处，但系亦都有华人不具备嘅优点，让佢哋更容易咁喺移民后出人头地嘅。第一点，印度人在英语方面有绝对的优势。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学生从小到大都是接受英语教学的，听说读写都没有障碍。第二点，他们很自信，虽然他们有口音，但是他们声音洪亮，表情丰富，他们不认为他们发音有毛病，听不懂是你的听力有问题。而且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更加西化，能适应西方的社交礼节，即是经常面带笑容，见面多些寒暄，互相问候，面子功夫就做到足，好多肯定别人，亦都表扬自己，不要太自谦，不要啰嗦，不要抱怨，同埋人交谈嗰阵咧要正面能量多，啊，倾偈要你好我好大家好。咁喺工作或者生活中咧，对想唔想做嘅嘢咧，就好婉转咁拒绝咗，话唔做就唔好做。遇到嘅竞争咧，就绝对唔好手软，争抢后咧，仲系一团和气嘅。另外呢，印度人亦都係好勤勞嘅民族，佢哋習慣面對競爭壓力。佢哋話上唔到 IIT， 即係印度理工學院，先至上 MIT 麻省理工學院嘅。咁要上 IIT 嘅難度可想而知啦。咁佢哋嘅工作勤奮，亦都督促啲細路仔參加各種體育運動啊，俾後代更加勇敢、顽强同埋有竞争优势，啲父母咧系用行动支持同埋鼓励佢哋啲子女喺各方面嘅发展。咁另外，印度人对新环境嘅认同咧系好强嘅，家族观念浓厚，好传统，不过好少回流。有人话印度太穷，但系移民嚟加拿大亦都有好多富裕嘅印度人同埋一啲专业人士。印度咧系承认双重国籍嘅，促进印度移民入籍率，入咗籍就有选举权，佢哋形成一股受政客注意嘅选举势力。喺 BC 省嘅前省长啊简惠芝当选之后咧，就曾经举办过印度电影节，以答谢推佢上位嘅印裔选民，亦都为印度人喺本地嘅影响力壮势，令佢哋更受其他族裔重视。咁佢哋有拖家带口嘅精神，一个人入去一个行业，马上就跟嚟好多印度人㗎喇。咁一个人入一间公司，好快印度人就喺呢间公司就变成大多数。咁佢哋毫不避嫌咁拉帮结派嘅。咁公司招聘嗰陣呢，佢哋盡量推荐自己嘅亲朋戚友，佢哋盡量将自己嘅人提到高位，形成一个互助嘅集团。加拿大邮政局的董事长和 CEO 都是印度人，连带下面大大小小的经理负责人都是印度老乡。如果惹了一个印度人不开心，就是跟全体印度人对立的了。 曾經有一位多倫多大學的印度教授被學生批評他身上的咖喱味太重，引起其他印度裔的教師去聲援，之後就爆發到印度人大規模地示威遊行，連印度國家電視都來加拿大採訪聲援這些印度裔的遊行。之後據說加拿大主流對印度人的歧視就減弱很多，他們的折騰為自己贏得新天地，這個和華人 的事不關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很不同。作者的結論就是，任何族裔的文化都有隨著時代不同而變化的優劣性，在全球化的當今時代，對普世價值的認同，對通行的行為規則的掌握，對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德的協調等，都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如何能在安然自處的同時與社會世界大環境交融，為自己族群後代爭得地球公民一席之地，是應該足夠重視並有意識地付諸實踐的。三人行必有我師，我哋要見賢思齊，亦都學一下老人嘅長處。
哇！佢啲觀察好細緻啊，真係。
係啊，係啊，佢文筆流暢，咁佢又關心時事啦，咁又真係好細心咁觀察，時常參加本地嘅社區活動，佢亦都中意睇書做研究，因此文章反映佢讀到嘅見解。
介紹一下個作者啊。
作者身上爷呢，他原本的名字叫王立，他是内蒙古出生的，今年是他本命年。他在大学修读农学，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呢就被分配到国营单位，但很快就转到私营企业工作，后来就和家人一起做生意。35岁那阵呢，当时他的仔只是有3岁，他就重返校园，修读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因为喜欢做研究和写论文，就继续修读博士学位。在读硕士那时，他申请移民加拿大，很快就批准了。他觉得他的移民决定是正确的，虽然找工作很难。他在2015年就专心写作了，成为自由写作者。2017年在开始做讲座，就在微信那里主办公众号叫做新上爷，和喜马拉雅节目在加拿大有所思。作者已经发表了近1000篇文章了，包括学术著作、散文、翻译作品和传记。他的名字很有趣，叫新上爷。他的来历是因为他很喜欢词人辛弃疾，亦都喜欢一首叫做上爷的古代乐府诗。这首诗就说，上爷，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哀，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嗯哼，咁如果大家想睇呢本书咧，可以嚟到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呢本书咧就叫做《过我想过的日子：加拿大移民生活亲历记》。好，多谢晒 Wendy 同我介绍，多谢晒
Selina。